生日快乐！喂、哦，哎，不动。哦、Happy birthday！ 你知道为什么吗？对啊，今天是洛福48年的周年庆。那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日的时候你们会想些什么。不过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希望我们站起来，跟隔壁彼此问候，然后说生日快乐。你们当中年轻的呢吃亏了，对不对？一下就48岁了。那我们这些年长的呢，就占了一点便宜了。那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呼召一群他所蒙召的人出来的。那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你跟我，所以也就是我们的生日。那我觉得生日的时候呢，我们要反思，我们要来思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要感恩。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如何，然后我们要思想未来要往哪里去。所以今天的讲题呢，就是往这一方面的来思想，是反思我们现在的状态。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的话呢，我建议你上教会的网站，因为这个礼拜呢，在华语堂，在周六晚，在台语堂。秉钦牧师也是在讲一个有关生日的信息，那是对于教会的未来。不过我觉得今天我要讲的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的现在。可是今天早上有点不一样，平常我来到大家面前，我都是不会带任何的讲义，然后就走到前面，然后比较顺。那今天我需要念讲义，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件事，原因是因为今天所讲的、所分享的。不是我写的，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有一个叫布道王子，在19世纪的时候，他写给他的教会来反思他们教会的状态。那他的名字呢叫斯布珍。如果你看张开今天的 bulletin 的话，我知道我们现在都蛮，我们是在青虫嘛，所以蛮 technical 的。在这下面有两个 QR code。OK， 你可以拿如果你有 iPhone 的话，你可以直接就扫过去，它就会直接把你带到一个网站去。左边那边呢，就是今天讲稿的原文，是等一下再讲。右边的，所以你如果觉得讲一讲很无聊，或者你觉得我可能讲的不是很真的话，那你就去看看 Spurgeon 他自己怎么样子的写。可右边那一个呢，希望你可以回去听。因为我知道我的讲话没有办法像死不争或者像 所念出来的这个样子有带有那么样子的 权威，可是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那我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回去听听看这一篇英文的讲道，所以是在右手边，不要我在讲道的时候你开始放哦，这样子两个人会有点打架，所以不太好。好，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个永不改变的神，你的圣灵从起初就在，今天也在，所以求主的圣灵正是在我们当中做掌管的工作，愿我们能够借由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名字得着荣耀。主啊，有耳的当听，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该高举的荣耀。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对不冷不热的恳切坚戒 ，An earnest warning against lukewarmness， 对不冷不热的恳切坚戒。这一篇道呢，是斯布珍在1874年7月26日第一次传讲的。今天我所要传讲的经文呢，是从启示录3:14-21。哦，看得到吗？看得到哦。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神创造万有的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不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因为你好像温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财了，毫无欠缺的，却不知道你却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刺身的。我劝你向我买金链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刺身的羞耻不会显露出来，也买眼膏、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要管教，我就要责备管教，所以你们要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愿意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定是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圣经永远不会变得过时而变得无用的。写给老底家教会不是一封老旧需要被丢弃的一封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不只是对当时的呼吁，如今也是对我们的呼召。这封信不是只是为老底家的教会，它还有更广泛的目的。原本在老底家的教会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如今类似老底家的教会仍旧存在。不但存在呢，很可惜的是它还在倍增。我们人的本性是不论我们起初对神的爱有多么的火热，随着时间我们的心也会逐渐的冷淡下来，我们会冷淡到不冷不热的。所以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也是一封写给现今你跟我，我们教会的一封信。然而我认为老底家的教会呢，起初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又火热又健康的状态。保罗曾经有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保罗在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呢，有提到老底家的教会，可是呢他并没有带着责备的口吻。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也要读老底家的那封信，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概可以推测，那时候的老底家教会应该是处于一个很健全的状态。可是呢，随着时间的改变，教会就退化了，它腐朽了，从前的热情不在了，冷却下来了，变得不在乎了，松懈了，冷淡了。也许他们中间最好的人死了，也许他们因为富裕而已经世俗化了，也许他们没有遭到迫害，也许他们的生活开始舒适了，所以呢，他们也就开始越来越松懈了。也许他们因为忽略祷告而逐渐倒退了。但是不论如何，不论什么原因，这个教会已经衰退到一个不冷不热的环境当中了。那今天呢，为了防止我们不知不觉的步入同样的状态当中，或者为了避免我们以后如果在那样子的状态当中，我们不知的无知的情况之下一直持续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的话，我真的今天祈求是神今天会给我们力量，在信息当中带着力量，能够打动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尤其是触动我们教会每一个成员的良心。愿神借着这样子的信息来激励我们。今天会分三个部分来讲，首先要讲的是教会非常容易坠入的状态， The state into which the churches are very apt to fall， 教会非常容易坠入的状态。教会可能会陷入与其名声不大相同的状态，也就是名不副实。教会可能会以火热闻名，但却昏昏欲睡。所以我们的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说，除了我以外，就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真的认识你，人都把你想的比你实际上来的更好，你自己也不认识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好，但是其实并非如此。耶稣呢，他会专注着看着 他的教会所做的事情。世界上人能够看到的是报表， 能够看到的是报道，但是耶稣却亲眼的看见，他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他知道我们如何的做，他也知道我们为何的做。他不仅评判教会外在的活动，他也评判教会内在的圣洁。他鉴察及试验人心，他不会被灿烂的外表蒙骗，他凡事查验，他只珍惜被火炼过的金子。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跟耶稣对我们的看法会有不一样的出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蛮可悲的事。如果教会我们是以认真以昌盛着称，但是灵里面呢，我们却不火热，也不渴望抢救失丧的灵魂时，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我们可能看起来 很有力量很出力，可是我们其实欠缺活力。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忠诚，但是我们欠缺对神的那个真爱。这就是我们堕落的一个情景，是个何等悲惨的一个情景。我们教会呢，倾向于展现优点，注重外在的表现，就跟世人一样嘛，实际上的跟我们外表看的永远比实际上的好。我们有时候会落入一个名不副实的一个状态当中。当然这不是在指教会，这是在指你跟我，也是在跟我们说话。我们的声誉往往比我们应得的更好。神这样子说，你有名誉，说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被人家毁谤呢，是一个很糟糕的事，但是总是比徒有虚名来得好。前者有安慰的应许，后者却有自负的危机。讲了这一句话，我想我们每个人当审查自己的状态。这封信所描述的第二个状态是什么？就是会变得漠不关心，漫不经心。主说，你不冷也不热，你不冷也不热。这个教会呢，他们不冷，但是他们也不火热。他们不是异教徒，但他们也不是认真的使徒。他们不会反对福音，但是他们不会捍卫福音。他们不行大恶，但也不行大善。他们的道德品格并非声名狼藉，但是他们也不会因为圣洁而名声灼着。他们不是没有信仰，但是他们不火热。世人称他们为温和派的，他们不激进，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拘谨收敛，避免狂热，温和端庄。他们当中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啊，他们有祷告会，但是参加的人很少，因为大部分人宁可愿意留在家里面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那就算祷告会人开始参加的多，他们依然十分的沉闷，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非常的拘谨，他们避免太过的兴奋，他们希望一切事情呢都庄重有序，却认为活力跟热情呢实在是太庸俗了。这样的教会绝对有主日学，有查经班，有讲道聚会，有各样的活动，但是就算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当中没有活力，有了这些也没有所谓的效果。他们当中有作为是我们称为是优良的支柱的长老跟执事，可是如果这个对这个长老这个执事的支柱的最样特质是他们站着不动，他们稳着在那边不动，不行动，不表达想法感情。他们中间的教会，他们中间的牧师可能是教会中的天使，可是如此的话，他们是天使，可是他们翅膀也可能被剪断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教会把福音传递出去。他们更不可能是所谓的火焰，他们可能讲话能言善道，能够发出亮光，可是说讲出来的东西呢，却不会讲出是恩典的火焰，是没有办法燃烧人的心的。在这样子教会当中呢，所做的事是半心半意的，是无精打采的，是半死不活的，仿佛做跟不做都没有关系。他们所做的事都顾全大局， 富贵人不会被得罪，我们多疑的人呢不会被人家安抚，好人呢不会被疏远，整个环境都非常非常的舒适，应该做的事都做了，但是至于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做，老底家的教会完全不懂得这样子的心态。他们不至于冷淡到会放弃事工，停止祷告会或其他的聚会，或者排斥福音。如果如此的话呢，他们有可能会认错而悔改，可是实际上他们并不会为真理大发热心，他们不会有为领人归主而大发热心，他们不会为圣洁而大发热心，他们的火热不足以烧掉罪的根源，他们的热情不足以让撒旦发怒，他们的热情对热切也不足以把自己摆成活祭献在坛上为主所用。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当一个教会在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高举自己。老底家教会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欠缺的。如果这样子说的时候，真的是无可救药了，因为责备与斥责都没有用了，因为被责备的人说，你是不该批评我啊，这样子劝诫不是留到我身上啊。如果你跟我一样常常在昏昏欲睡的教会中讲道，讲得很直接，他们通常还会很诚实的说，这个人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半睡半醒自认为自己很勤奋 的模范教会中讲同样的一篇道，这个斥责呢就会如同油滑下大理石，没有任何的作用。当人处在不冷不热的时候，事实上比处在一个极端罪恶的状态当中还更不容易悔改。我再讲一次，当人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时，比处于极端罪恶的状态中更不容易悔改。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 Saul of Tarsus， 就是扫罗，他敌对与神敌对，可是这样子的人呢可以悔改。可是如果你像加玛列 Gamaliel， 既不反对也不支持，那他们这个教会呢可能就会保持原状直到死去。所以一个敌对的人比一个不冷不热的人还有希望悔改接受神。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样的状态中所遇到的危险， The dangers of such a state， 现在所遇到这样子的教会当中所遇到的危险，在这样当中遇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是被基督拒绝， Rejected by Christ， 被基督拒绝。他说，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因为处于这样的状态的教会呢，使他厌恶，令他恶心。可是要被吐出去之前呢，他需要先入他的口中。基督在教会在基督的口中是什么意思呢？有几层含义。教会是基督在世界上的见证，基督会借着教会的生活及事工向世界说话。他如此说，罪人啊，来吧，来看我的宗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看着这一群敬虔的人，你看他因为对我的爱心，对我的敬畏，他们行在平安跟圣洁当中。他会借着教会强而有力的来跟这个世界上宣告说，他的能力，他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当一个教会不再如此，而是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时，他就不会借着教会跟世界说话了。教会不再是他的见证了。当神与教会同在的时候，基督的话语会由传道人说出。当神与一群人同在的时候，这群人会带着从天而来的力量跟这个世界说话。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基督会说，我没有差派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做的事对人民毫无益处，他们的说话会如同泼在地上的水，如同在风中的吹哨声，是没有任何的益处。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对我来说，死 远比从被神的口中吐出来来得好。随之而来的，基督也就不会为这样子的教会祈求了。He ceases to plead for such a church. 基督不再为这样子的教会祈求了。基督不会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代求，在这里面说，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是神所赐给的求。我不认为基督教，基督现在还在为罗马天主教会祷告，他如何的祷告？说为他祷告，说他被推翻。这些教会，有些教会呢，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清楚基督的真理，他们不真诚地遵守他的话，他们是预备着自己的心意来计划的，因为他们处于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当中。可是呢，神还是会为一些教会继续的持续的祷告，因为他曾经说过，为了锡安的缘故，我并不缄默；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绝不静止，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像明灯发亮。他的祈求必定会借着数不尽的祝福而成就的。当一个教会从他口中祈求的口中被吐出来，那一日是何等的可怕！这个教会将会要独自的站在审判台前。基督已经不会再为他祈求了。这个教会已经不属于他了。你想到这样子的时候，你难道心里不会颤抖害怕吗？你难道不会祈求那个可以使人回归初爱的恩典吗？我知道主耶稣永远不会停止为他自己的选民代求，但是当一个教会不再是他的选民的聚集，而只是人的集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为这个教会停止代求，因为教会已经名不副实了。这就是当一个教会从起初火热的爱衰退到不冷不热所会遇到的危险。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去。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还会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呢？之前提到危险已经包含了一切，但也是暗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教会将会持续的处于堕落的状态。 Such a church will be left in its fallen condition. 教会将会持续的处于堕落的状态，教会会变得困苦的，也就是说是凄惨的、忧愁的、分裂的，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没有从神而来的喜悦，有呆滞的，有沮丧的，是沉闷的，是荒凉的，是充满分裂的，没有恩典的，他是困苦的。然后呢，他就会变成很悲惨的，或者是很可怜的。曾经是荣耀的教会，现今成为人的羞耻，成为羞耻的。以前有人说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可是现在却说，你看他们堕落的程度啊，这地方何等大的改变，变得好空虚哦，好可怜哦，这么多年来饱受祝福的，如今都没有了。哀怜将会取代赞扬，藐视将会取代钦佩，然而随之而来的就会变成贫穷的，会员会变少，努力会不足，祷告会缺乏，会恩赐与恩惠也会缺乏，一切都缺乏了。也许有些富裕的人会留下来，能够来保持，使教会有保持那个昌盛的外表，但是其实里面已经是空乏了，已经虚浮了，已经空虚了，没有基督了，没有生命了，贫穷了。讲台将会被哲学充满，教会会被世俗充满，会众将会成为人的聚会。接下来呢，就会变瞎眼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状态，我们看不到灵舍的需要，所以我们没办法帮助他们，我们看不到耶稣的再来，我们看不到基督的荣耀。他们会说，我们在看啊， 可是实际上跟蝙蝠一样的瞎眼盲目，最后呢会变成刺身的，在众人面前会显露出他们的丑态，他们将成为每个人口中的谚语。有人会说那就是所谓的教会啊，另外有人会说那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吗？在以色列跟在神与以色列同在的时候，狗都不敢吠叫，可是当主离开了以后，狗的号吠声的吠叫声可以传递到各地。这就是处于一个堕落的状态中的所遇到的。不但如此，这个教会呢就无法胜过这个世界了。基督有应许说得胜的我必定是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这样子应许我们有吗？这个教会有吗？还是我们像以法莲的子孙，虽然有弓箭，在征战的日子却转身逃跑？还是像保罗那时候跟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向来跑得好，谁阻拦了你们，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个教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今天我却无法胜任。他们是为了行大事而生存的，而生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不忠心，所以神呢就把他们放置在一旁，使用其他的人。若是如此呢，神呢就有一天会把灯台从原处移去，把他们留在黑暗中。当一个教会堕落到腿上冷漠的状态时，就会面临这样子的危险。真的祈求神阻止这样子的邪恶临到我们的身上。前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教会有可能出现的状态，若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会碰到哪些危险，那现在接下来时间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主所采用的补救的方法，主所采用的补救的方法。The remedies the Lord has employed. 主采用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四肢真相 ，a clear discovery concerning the church's true state. 他四肢真相，耶稣清楚地说，你是不冷不热的，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刺身的。我很喜欢看到，当一个人愿意知道真相的时候，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呢？很糟糕的是大家都不想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如果有一个生意人告诉你说他一年他没有看账了，他一年没有看他公司的报表，他一年没有点算库存，我想你心里面大概就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生意人。 He doesn't care， 他不在乎。你大概就会跟你的经理说，你有跟他做生意吗？如果有的话呢，我想你要注意他的账。当一个生意人不关心他公司的状况，他公司大概经营的也不会很好。可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却会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现在的状态，他现在的状况而感恩。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的缺乏时、缺点时，当你看到教会里面的缺乏时，你是怎么样子的做？你有在哭泣吗？你有祷告吗？若是没有的话，这表示你并没有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在观察。也许你允许邪恶成长而未将其连根拔除，也许你在你应该温柔严肃的挽回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却选择了保持沉默。讲到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不要论断弟兄，要自己省察。如果要对人严厉呢，那严厉的管制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自己的行为吧。真的是愿神借用这个补救的方，这个补救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现况是如何。我们若是相信我们的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我们永远不能讨神喜悦。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自满是悔改的天敌，英文是说 Self-complacency is the death of repentance。 我再讲一次，自满是悔改的天敌， Self-complacency is the death of repentance. 然而主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救的方式，那就是恩慈的规劝， gracious counsel， 恩慈的规劝。他说我劝你向我买金炼的金子，我劝你买。这句话呢，很像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他说：“哎，口渴的人，哎，我是不是跳过去了？对不起。哎，口渴的人啊，你们就进水来吧。没有银钱的，你们也要来，买了来吃。你们要来买酒和奶，不用银子，不用付代价的。”这两段经文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救的方法。那就是重新开始，回到起初，重新开始，回到起初。想想看，我们刚信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火热；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悦，何等的欣慰，何等的热情啊！主说：“向我买精炼的金子。”那时候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代价，我们就得到跟主买到金子。我不知道你们的信仰，你们的宗教是如何，你们可能觉得需要加一些如同金子的一样东西 来让它能够闪烁，能够装饰。可是这里面在说的是让我们到天上的金库去买火炼的金子，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富足。你可能觉得，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是穿着衣服的，但是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呢是赤身肉体的。来吧，让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开始，快来到主的面前，再次用他所定的价格，其实是不用代价的，来跟他买白衣穿上。这件白衣呢，是主自己用他自己的公义，圣灵用他的辅辔所定制而成的，可以让我们穿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主的荣耀，主的荣美。此外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视力开始模糊了，不能举目向神，看不见他的面，见不到将来要显露的荣耀的时候，如果我们无法像从前一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幸、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心里不再流眼泪的时候，那我们就赶快跑到耶稣面前来跟他买眼药水，来抹、来睁开、来抹开、抹我们的眼睛，就像我们以前是失明的一样，他必定会让我们睁开眼睛，使我们再次以清晰、清楚、完美的视力看着他。耶稣现在在跟你跟我在说，弟兄们啊，来吧，来到我这里来吧。如果你离开我了，回来吧。虽然你可能对我冷漠，可是我对你一点也不冷漠，我对你的心一如既往。弟兄们，回到我身边吧，承认你自己的过犯，接受我的饶恕，再次让你的心向我燃烧，因为我仍然爱着你，并且会供应你所有的需要。这是好的规劝，让我们接受它吧。第三个补救的方法呢，是又尖锐 又尖锐又锋利的，但是却是出于爱。这个补救的方法呢，就是责备与管教 ，rebukes and chastenings。责备与管教，基督要求他所喜爱的教会行事谨慎。如果教会在被告知他走错路的时候，他不愿意回到耶稣旁边；如果在教会在温柔的规劝之后呢，他不愿意悔改，基督就会使用更强烈的方法。他说：“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我就责备管教。”这面有一个字呢，叫“爱”。爱这个字的原文呢，意味着是对人的强烈的感情。有一些教会他特别的爱，他爱他的教会比爱其他的教会更多，为他们做的事也特别的多，给他们的也特别的丰富。这些教会呢，是神心目中的心肝宝贝，是他的便雅悯。深深被神爱着是一件 很严肃的事，是令人羡慕的，但是也要求我们行事 谨慎，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The Lord y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他越爱的他就越在乎，他越爱的他就越在乎。有些人行恶了，行恶的时候主不会处分，也不会管教，至少不是马上。但是神所爱的他会及时的管教，他很在乎你跟我。你可能会容许你的员工，允许你周围的一些人做一些你家人不会做的，不允许你家人做的事。那这很像神对于那些自称为神的仆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过着非常松懈的生活，但是神却不管教他们。可是如果他们是神所爱的，神不会忍受这样子的行为。请注意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点，如果神高举一个教会并给予这个教会特别的祝福，他会对这个教会的期待比对其他的教会的期待更多，他会期盼这个教会更多的关心他的荣耀，他的荣誉，会期望这个教会为他的荣耀而更大发热心。可是如果教会没有这样子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没有的话，责备就来到了。他会用严厉的讲台，用尖锐的言辞，会用良心的谴责来责备教会。可是如果人就无法唤醒这个教会的话呢，他的杖就来到了，来管教了。你知道教会的杖是如何管教人的呢？保罗在论及管教时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软弱的，患病的，而且死了的也不少。身体的软弱常常是神处分教会的方法，教会的肢体遭遇的损失、迫害、困难，讲台的信息越来越软弱，教会中出现了异端，教会的会众开始分门结党，教会的事工无法成就，这些都是因为神的管教来到了，神的杖来到了。很不幸的一件事就是说，神的管教并不是一定是只落在教会中那些不做错事的人，有时候神的管教会因为惩戒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会击打上教会中比较好的部分。你会问，这样子对吗？神如此，神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被管教的呢，将会从这当中受益到最多。当果树需要被修剪的时候，少结果子的枝子不会被剪到，而反而是多结果子的枝子会被疏果。目的是什么？以后长出来的果子是更大、更丰盛。然而所以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讲，被管教也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被爱的象征。你知道吗？事实上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过犯会引起到我们自己受到悲伤。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心里面是悲伤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爱主，很渴慕灵魂得救，但是他们只能在旁边叹息，只能在哭泣，因为什么都做不成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牧师不相信神，不相信福音，或者他们的会友不在乎牧师是否相信。除了少数火热的人日夜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恳求以外，其他人都睡着了，都睡着了。因此呢，这些醒着的人呢，就得承受神对不冷不热教会的管教。可是即使如此，如果神的管教来到了，什么人，不论是什么人承受，真的是愿整个教会都会因着这样子而变得更好。那些忍受的弟兄姐妹们，也愿我们能够一直坚持到教会开始发出神圣洁的火焰，并且热切的渴望他的荣耀。愿神给我们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然而最后的补救的方法也是最好的，就是更多的 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当这个方法不是药的时候呢，我多么渴望它是我自己的食物。对一个倒退的教会的最佳的补救方法，就是更多的与基督交往， More communion with Christ， 更多的与基督交往。基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我知道传道人，有些人传道人呢会用这段经文来呼召罪人赶快来接受神，可是呢好像基督在他的心门外一直在叩门，在叩门， 而他们必须打开心门。可是呢，这段经文的引，如果这样子引用呢，是跟免费的恩典或者是 free grace 是有冲突的。这句话呢，是对教会说的，是对老底家的教会说的，不是对没有悔改归回神的人讲的。基督今天可能站在教会的门外，可能是因为人的无情冷淡而被驱逐出去的，可是基督他本身并没有走得太远，因为他太爱这个教会了，他不会完全的离弃，他渴望回到教会里，所以他在门口的等候，他知道除非他回去，不然教会就无法恢复，因为他渴望祝福教会，因此他站着等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门口叩门叩门，他不只敲一次，他多次的敲，他用强而有力的信息，用日常的供应，用良心的触动，用圣灵的感动，多次的在门外敲。他一面敲一面说，他用一切的方法就是想要唤醒教会，虽然他有威胁教会说我要将教会从口中吐出来，但实际上这个也是带有恩慈的，他是本来可以说我要离开你，永远都不回到你身边了，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子说。然而在表达对教会的厌恶后，他却恩慈地说，虽然我厌恶你的状态，但我不想要离开你，我虽然现在不在你的旁边，但是我好爱你哦，我在你的门外敲门，希望你用心接受我，我不会强迫你，我希望你自愿的开门，开门让我进来。基督都是很温柔的进入到人的教会，他不会强迫教会做一些违背他们意愿来接受他，因为他活在属于他的人的心中，神为了成就自己的美意，就在他们里面自己动工，让他们可以立志和行事。他用的这个方法跟对待一个未认罪未悔改的罪人是完全的不同，一个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因为已经死在自己的罪犯跟过恶当中，是死的，他没有办法开门，所以除非耶稣做了一切，否则这个罪人就会灭亡。可是对我们这一群灵里活着本该有爱心的人，他却说，我希望在你们中间，我渴望到你们中间，开门让我进来吧。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反应呢？我们应该说，亲爱的主，请进来，我们为之前把你驱逐在外面这件事，我们非常的伤痛，非常的忏悔。我们若是可以如此的话，我们就有得到一个应许，他说他会来一起跟我们用餐， He says he will come and eat with us， 他会和我们一起用餐。基督说我要跟你在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这是何等好的一件事。在东方晚餐是每一天最好的一餐，所以这句话也就是在说耶稣要来跟我们一起用晚餐，想一想这是何等喜乐的事。对于一个将要灭亡的灵魂来说，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最美味最丰盛的宴席。他在这里面说我要跟他一起用餐，或我要跟你一起用餐，这里面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做主人，他会来跟我们吃，可是他随之又讲到说他也要跟我在一起用餐，换句话是他做主人，我们做客人。想一想这是什么样子，这就是在说我们之间呢，我们跟主呢会交换身份，我们会轮流做主人，会轮流做客人。我知道当我们在做主人的时候我们会尽力而为，可是我们就算把最好的摆上呢，还是很贫乏的，还是非常的欠缺的，配不上他的。可是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神会很乐意的进来跟我们一起享用。然而当我们交换身份的时候，神做主人，我们做客人，哇，在那个时候是何等大的事，何等好的一件事，他所准备的宴席将是何等的美的。当他来的时候，他只会做一件事，就问我们说房间在哪里， 我们的主人会说客房在哪，餐厅在哪里，然后呢他就准备好一切，然后就把这个宴席准备好了。想一想，如果这就是我们跟基督共享宴席的条件，你会不会很乐意的打开心门吗？你会不会说，亲爱的主，请进来。他可能会对你说，孩子，你有食物吗？如果我们说没有，他仍然会进来，因为他已经有满网的大鱼了，而且他在他的炭火上已经预备了鱼跟饼。我保证，我们若是与他一同的用餐，我们就不会再不冷不热了。与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的人都会感到中心目中的这个火热。波斯预言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带着香气的泥土被问到，他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土，为什么闻起来这么香呢？泥土这样子回答，他说，我这些年来都一直在玫瑰的花边，一直在喝它的香水。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问一些热心的基督徒，你为什么会如此的热心呢？他的回答是，我的心之所以会沸腾，是因为我所讲的都是当我亲近主时所学的。因为我和耶稣在一起，并从他那里认识了他。弟兄姐妹们啊，我还能说什么来说服你服用这个药？我只能说服用这个药吧，不只是因为它对你有好处，而且这药也是甘甜的。我有听过有些人发誓这样说过，他说除非是作为药物，他们绝对不会喝酒。可是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乐意愿意服用这个药。如果这个药就是说，我要跟他们在一起，你要跟我在一起吃饭，你会愿意承受这样子的补救方法吗？我想我不需要继续的催逼你们。我鼓励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回家以后，尝试着跟基督有更多的相交，愿圣灵帮助我们。最后我所要讲的是，我们是有事要做的，我们应当自我审查，我们若是越来不越依靠恩典生活，我们就要赶快忏悔。可是另外一件事呢，我们不应该谈论是如何把教会变得更好，不是把教会变得更好，我们要为自己祈求恩典。因为在这里面说的呢，不是说如果有教会听到我的声音开门的，在这里说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开门的，所以我们需要先从自己先做起。只有当我们都神喜悦的时候，教会才会讨神喜悦。我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起初那么热切热情的爱着主，服侍主。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接受他的管教吧，我们来投入他的怀抱吧，我们再一次的拥抱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才能够回到起初的状态。最后使徒多马，我不知道记不记得他是怎么样子被治愈的，当他将指头探入他耶稣手上的钉痕，又用他手探入他的肋旁的时候，他就被治好了。小信的、多疑的、不稳定的多马，因为这样子的一件事，就成为一个可以说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一个带有强烈信心的一个使徒。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子？我们要对他的爱越来越火热。如何这样子呢？就是每一天与主相交，每一天与主相交，每一天与主相交。如果你如此的话呢，你就会对他的爱会越来越的火热，然后我们会更爱我们的主。来吧，我们一起来靠近耶稣吧，我们一起来亲近他，亲近了以后就抓着不要放，不要离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神祝福我们，愿主在这件事情上面成就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要请敬拜团上来，我还有两三分钟时间。那我想我们将会唱每一天我需要你，我们会从头开始唱一次，然后副歌，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的生命单单归 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我们会在那边多唱两次，你可以站着唱，可以坐着唱，眼睛开着唱，眼睛闭着唱，你可以不要唱也没有关系。可是我渴望这是我们的祷告，我渴望我们不是那个又冷又热的不冷不热 的教会。
好吧，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